非常那个荣幸呢，今天能够通过玉财富的平台，能够和大家在这里分享高校财务汇报成功的三阶梯。马上2020年就结束了，那么令人头疼的财务汇报又要来了。在我们沟通以前啊，我已经想一些问题：为什么财务汇报会这么难呢？以前好像没有这么难过，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难？是因为我们这走过来了吗？还是因为社会的变化太快，还是我们因为手机、因为移动互联网，导致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无形中进行一个梳理了，这是我考虑的一些内容。那么话题我们转回来，在我们正式分享以前，我要先给我们的标题有一个定义。那什么是高效？高效就是让对方听得懂、听得进，解决了问题，融洽了彼此的关系。提升了我们的价值，这就是我认为高效汇报的"高效"两个字的范围。一般来说，我们的财务汇报分两种，第一种是我们财务部门内部，比如说我是一个财务的文员，向我的主管这是一个汇报，或者向我的部门经理汇报，这是一种汇报。再有呢，就是我们跨部门的汇报，就是说我站在财务部门的角度。我的受众对象不只是我的上级，也可能是其他部门，也可能是公司高管。我们可能在我们经营分析会上进行汇报，也可能在我们的预算分析会上进行汇报，这是两种。但是他们的逻辑的底层都是一致的，都是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字语言，让其他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解决了我们现实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财务汇报会觉得头疼呢？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杨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它的意思呢，就是仰起头，放眼就会通过。我也希望我们每个财务人在汇报的时候，无论你的听众是谁，无论是你部门内部的、你的上级、财务总监，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公司的其他部门或公司高层，都可以仰起头，我们的汇报就要过，就会过。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财务汇报会很难，会很头疼，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本身这个是很难界定啊，不好意思，一下碰到了。因为财务汇报对于我们来说很难鉴定你是否会成功。比如说，我们一份成功的财务汇报要注意哪些方面，注意哪些内容？财务汇报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受众对象听得懂？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汇报的目的？汇报的结果是否对我个人的形象、在企业的形象、在组织的形象是不是有影响？一堆堆的话题，一堆堆的问号，就像小星星一样，会飘在你头里边。为什么这么难呢？其实，做汇报的人是一方面，看汇报的人又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对于汇报的理解不同，对于它的意义也不同。你比如说，我们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个人是什么？在我看来，个人就是一种产品。汇报就是产品的一个营销，是个人形象、能力、素质在公司展示。汇报是我们个人营销的一个渠道和场景，它体现了我们的个人的观察力、洞察力以及动手的解决能力。而对于我们上司来讲，对你的上级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的上司来讲，他比较看重两样东西，一个是他的这个上司对他的信任，二一个是他的下属对他的尊重。作为一个上司来讲，我判断你是否尊重我，就是看你是否经常对我汇报。这是出于我们企业掌控或者是控制心理需求、安全感。如果你的工作脱离了计划，偏了轨道，那会怎么样？那背锅的、首先扛责任的一定是你的上级。汇报呢，必须要体现出我们的价值，体现出我们上级的这个意图和要求，这就是站在我们上级的角度对汇报的一种理解。如果是对于我们财务部门来讲，它体现了我们财务部门的价值，体现了我们部门的成绩，也体现了有我们的年终奖是否站在部门的角度来说分得多一点，或者是其他。而对于其他部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是其他部门的面子、尊严，有问题是否出在我这里，有差错是否 跟我有关系，责任是否由我来承担？包括在老板、在你的公司高层、你的部门的形象，如果换个角度，如果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统一协调解决问题的线索，它体现了我们计划的执行的力度，是对企业战略的完成度，体现了企业的利润是否能够预期达到。所以说一份简单的财务汇报没有那么简单，它体现了我们企业里边的责权利人事物几个方面。但是财务汇报既然涉及方方面面这么多，那它背后是什么呢？为什么让我们产生这种想法？其实我们看的表面的财务汇报，它背后有三重的潜在的我们看不到的内容。底层呢，就是我们的工具，就是包括你的 PPT 做得怎么样，你的 PPT 里边文字写得怎么样，内容写得怎么样，甚至包括你汇报的地方场景，比如说办公室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大会议室也好，或者本部门也好，甚至包括了你面对的人的环境、当事人的情绪，这都是属于我们在工具这一层要考虑到的。你身边的一切都是我们汇报的道具、汇报的场景和汇报有关的要素。在其中上一层就是我们大家今天晚上比较关心的过程沟通。本来呢，如果有些人可能会发出一些疑问，哎，为什么不是沟通过程？如果是沟通过程的话，我觉得这个范围对于我们的未来的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因为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沟通，而没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看，在它的最上层就是潜意识，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你我他所有的参与方都在脑子里边思考一些内容，而有些是我们主观去思考的，而有些是不由自主的就进来的，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本《思考快与慢》一样，有些是自动浮现在脑子里边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根据汇报的三重奏，我提出来我们的高效财务汇报的三阶梯。那么如对于我们的财务主管及以下的人员来看呢，梳理是你的学习的第一步，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写一份合格的、让你感觉比较完美的财务汇报，让别人能够听得进、听得懂，而不至于办公室打个瞌睡，或者是索然无味，引起不了你的兴趣。如果是财务经理以上的呢，不只是梳理本身这个工具，更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过程里边的沟通。如果是我们财务总监级以上的朋友，那么就要从潜意识上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准备或思考。那我们首先进入梳理。梳理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今年考我们的税务师，或者是对税法、对我们的印花税比较了解的话，会感觉这是一个我们印花税的名词。但是我感觉呢，梳理对于我们财务人来讲，写一份财务汇报来讲可能很重要，它是一种结构。从写作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让我们给其他人呈现出一份清晰的财务汇报。因为本身我们写这份汇报或者是做这份汇报的目标和作用，就是让其他人、让对方、让第三者能够听得进去。如果换成我们销售来讲，就是让别人接受到你的产品，这就是我认为梳理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上面说的那个过程呢，我们回复一下。回复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过程我把它看成一个决策过程、方案设计过程。因为本身我们所做的财务汇报一般是超出本部门的，你做的汇报要做到一个清晰，要衔接公司的战略和计划，涉及到我们的绩效的执行情况和结果，是推动企业计划的协调工具，也可以说具有包括我们的预算也好，或者是其他也好，都是其中的一个衔接点，是我们工作过程中的一部分，它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好，我们回复到刚才这来。因为我觉得如果刚才对过程不做过多解释的话，不做说明、不做框架性概括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含糊，或者是对它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晰。 好，我们回复到我们梳理这边来。梳理，我们首先看我们汇报内容写什么，这也是我们 USF 这边提供给我的一些财务小白的一些问题。哎，不知道汇报内容写什么？其实我们的财务汇报无非是围绕以下几点：进度、工作进度、我们工作成果或者是方案，或者是我们企业通过我们财务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到的风险。以及我们的工作计划或者是经验，我们先说第一个进度。进度是什么？进度就是我们盖一层楼，先完成一个地基，然后再完成地上部分等等。你比如说，我们在做什么呢？进度怎么样呢？马上都要到年底了，我们的财务审计就要来了，审计到什么程度？要及时的和我们的上级去沟通去协调。比如说，我们税务局一个电话过来，专管员电话过来要找你。让你明天去税务局报到。那至于什么事情，也是你要了解的，怎么去应对，你要有一个预案。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的领导放心，体现我们财务的存在感。这也就是一种汇报。汇报的作用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价值，知道我们存在。还比如说，我们的年底库存盘点，如果我们发现库存商品积压严重了怎么办？那你肯定要是汇报给我们的上级，包括我们的相关部门，那就要上公司办公会了。这就需要你借助领导的力量处理我们的库存积压。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果或者是方案，工作成果方案就是领导关心的，而并不是你要关心的。因为本身我们企业是需要一个节拍，企业是以控制为主。那么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你的上级关心的才是你应该关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去汇报你的工作，让领导知道你的成绩。这个时候你可以报的是我们工作成果或者是方案，让领导也可以看到我们财务人员辛辛苦苦那么白天晚上加班，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存在，这样就可以同时加强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因为本身我们财务工作很多都是别人看不见的。都是隐性的，很多时候很多苦，很多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边知道。打个比方，为什么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财务科目呢？会计科目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作用？这就是要让你的领导、你的上级知道的。你比如说第三点，我们的风险，工作里边有风险是正常的，财务部门是风险把控的主要部门，风险管理的重要部门。如果你自己不好把握的，你要及时的去汇报。这个时候，如果风险揭示出来以后，领导会觉得怎么样呢？会觉得你很认真呢，还是觉得你没事添乱呢？我想他应该觉得你很认真，你很靠谱。这个时候，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到了年底，我们进行年终对账。我们为什么会对账？我们要和营销中心去对账，和营销部门去对账。对账的目的是怕出现我们的应收账款拖欠，导致资金不能回流，导致我们的现金流会受到影响。领导喜欢的什么呢？领导喜欢的就是说，你提出来风险以后，你不只是要给到他揭露，还要给到他相应一个方案。这些领导啊，喜欢的是选择题，而不是判断题。如果你要给到他判断题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朋友会听到一个背猴子的理论啊。让领导替你背猴子，你想他会乐意吗？他肯定会不爽。本来我们作为下级是要给领导解决他关心的话题，结果你甩一堆问题，还让他操心。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一想，站在领导的角度，他会怎么考虑？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计划。计划就是我们计划做什么，能做啥，作用是什么？这就叫不断的传递信号给到领导，他肯定会用得上。比如说，我们参与合同审核，有些企业采购合同或其他合同是不需要财务部门去参与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你可以提建议，可以说出你的计划。这个时候，有些人，有些我们公司高管啊，他根本都不知道财务在做啥。这个时候你要讲，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去合同审核？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涉及到我们资金流出，涉及到我们的发票，涉及到我们的税务，这些都是和我们财务有关的。第五类呢，就是说经验。 说经验就是说，到了年底，你要做一个总结了。你可能没有达到应该的要求，但是你确实做了很多事情。那你把它总结出来，对自己来说也是个严重的盘点。这就是我认为汇报的内容要从进度、成果或方案以及风险、计划或经验这几个方面去考虑。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汇报的内容结构。在我们的汇报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哈，一般的就是空话、大话、官话、套话、空、散、主题不突出，什么都要面面俱到，不能紧扣主题。篇就讲了一些东西，但是跟你的 title、跟你汇报的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有就是说假，你什么都没干，你反而在里边把其他部门的、其他人做的拿到你头上。再有一个就是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你的思维跳跃性太强，这个人啊可能适合去做营销。再有一个就是浅，我们分析的财务汇报，很多人，很多包括我们财务经理，只是就数字分析数字，到数字就为止了。数字背后的内容为什么会产生数字，他就不会去分析。而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的目标不是让这些听众过过耳朵，是要进入耳朵，进入我们大脑，让他们 get 到、领悟到，这才是我们汇报的目标和目的。从汇报来讲，我们有两种汇报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一般用于部门内部的简易结构，和简称 CAPT 结构，我把它称为黑葡萄结构。它就是把你现在做的事情或项目作为正常描述，同时呢把你遇到的问题也说出来。第三就是同时要带着你的方案，这个适合什么呢，就是适合三分钟以内，你和你的上级，你和你的部门主管，你和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哪怕是你的财务副总汇报，这经常口头汇报用那种方式。同时呢还有一种结构，就是我们所谓的两 WEH，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毕竟它包括在5WEH 里边。这其实呢都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汇报的逻辑顺序，要让听众能够在他脑子里边形成一个比较有层次的一个理解。当然了，更多的是另外一种结构。我相信有很多老师或者是大家在过程在听其他课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通用金字塔模式。我相信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悉，就是我们权益经历率。具体内容不讲，大家只看到结构，1、2、3、4、5，这就是我们财务人经常用的金字塔结构。其实我们财务人对这个很熟悉，但是为什么不把它用在我们财务汇报里边呢？你掌握的工具一样可以用在我们的汇报里边，不只是用在我们财务分析里边，因为本身他们的逻辑是一种科学递进的，而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和它类似。好，我们看下一张 PPT， 我们把我们财务指标去掉以后，你看一二三层，这就是我们的通用金字塔结构。我们再填入到我们的报告的内容，第一层是主要信息，第二层是关键信息，第三层是次要信息。这就是我们从财务的角度、财务思维跳出来，把财务的只运用到其他方面。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金字塔结构，它是由结论为导向，由不同层次的分论点构成，每一层呢都是支撑上面这一层的。框架是这样的，先总后分，先框架后细节，先重要后次要，先结果后原因。这就是我们具体到把财务的工具应用到我们的汇报里边来，就变成顶层是结论，第二层是理由，是同级的，第三层就是事实。在这里边呢，我们运用这个通用金字塔模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它有几个关键特征，就是论证类比。论证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顶层的结论，证明就是我们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证据，第三层当然是第二层的证据了。同时我们在每一层里边要注意平常看到的或学到的麦肯锡的相互独立完成行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我们思维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所有的层面，尽可能的去想细，这样你的方案也好， 或者是论据也好，才能够完整，增加你的证据，增加你的可信度。我们大家再回首看一下，我们的利润还是一样，按照我们财务收入减成本等于利润，好吗？利润的第二层就是收入，和它平行有我们成本费用。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我们财务的内容就是财务的内容，财务的知识就是财务的知识。实际上，财务是发展到今天，很多是来源于业务的。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把我们财务学到的内容、理论和工具应用到我们其他的工作方面，或者是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因为我感觉来说，财务业务是相通的，反而我们可以在实施在我们财务工作里面会发现一些乐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和状态。通用金字塔模式呢，在我们看一下左边就是我们在写财务汇报的时候，由上到下层层递进，层层展开。而如果你不知道汇报怎么写，你有一堆经验，有一堆资料的时候，你要组织材料，组织你的思路和思维，那么就要采用这个从下到上的方式，先搜集资料，然后归纳起来，得出你的结论。从我过往的经验里边搜集大量的一些资料，从而一层一层总结提炼，来构成今天的整体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内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开始要写标题，内容有了，知道内容结构怎么写了，那标题怎么写？标题你认为不重要吗？其实很重要。一般的标题是属于表达信息，而合格的标题呢，是表达我们的观点，厉害的标题是体现了利益，而很牛叉的一个标题呢，它传递了我们的一个情绪，这是来自于营销的文案的写作技巧，所以也经常被我们去用在我的报告里边，或者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经常用起来。在这里边呢，我不得不提一个人，叫做叶茂中，可能是怎么讲呢？如果是我们财务小白，可能不太了解；如果是我们比较关注业务的、跨出财务角度的人，会知道他。他说过一句话：三流的营销呢是发现冲突，二流的营销是解决冲突，一流的营销是创造冲突。冲突是心智的认知和现实生活的反应，是你左脑和右脑的博弈，心智和现实的冲突、时间的冲突、利益的冲突。我们要通过标题就是达到什么目标呢？就让我们读者读完第一句话就想看第二句，读完第二句就想看第三句。营销的文案写作方法一样可以用在我们的财务汇报里边，有了开始才会有中间，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尾。这里边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你要起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发他的好奇心，才会从头到尾能够听到尾。同时呢，也可以采用换位思考，站在下面听众的角度或其他部门的角度来听，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无论是你是精神上的还是实际的价值。所以呢，在这里边有几个技巧，就是要听众觉得与他相关，替他自己说话，引发他的好奇心，利用时间、利益，包括我们财务最大的本事就是我们的数字了，通过我们的数字来给到他。标题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怎么写我们的第一段。其实第一段很重要，它是衔接标题与主要内容的关键点。在这里边呢，我们一般会用情景冲突法，用冲突来引发他们的好奇。在我看来，哎，这个背景和冲突就是引发一个答案的疑问，这样是满足我们的听众的思考逻辑的，他才可以沿着你的语言或者是你的思路往下走。在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说，插一句，除了这个情景冲突法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也是用在我们营销里边的一个。看，想想啊，叫什么叫叫对叫 AIDA 法，它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情景冲突法差不多，即引发我们的注意、兴趣、欲望和行动，来逐渐的让人产生兴趣，跟着你的思路被你带动， 关于第五点，就是我们的语言，因为本身我们任何人都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们自己比较 low， 所以呢，我们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有一点东西很重要。好的呢，要让人觉得更好；坏的呢，不要太坏。你比如说，我们刚刚上面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运用这个税收优惠，为公司节税了19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们财务部门吃透了政策，准备了资料，节约近百万。这近百万和80多万，你想想，如果站在听众角度会怎么想？会感觉会后边多个零哦，不会觉得你才几十万。所以我们的数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工具。下面呢，我们要说一下过程。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过程重不重要，我是这样理解的，所有的过程是看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财务汇报反映的是公司的现财存在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汇报给我们的公司高管高层，我们是不是要带着如我们所说的带着解决方案来？我们不能把问题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办公会上吧。那么这个过程你必然要踏出财务的办公室，所以呢，我认为一份合格的财务汇报，你是必须要带着解决方案一起来，带着合作来的。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过程？财务部门了解的只是业务性的数字，通过数字的整理，通过数字的提炼，形成我们的财务的分析指标。但指标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反映。而财务部门是对数字有着我们的精通，就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 ABC 法一样，我们要看看是谁驱动了我们数字形成。这就需要我们财务跨出我们财务的部门，去到业务部门去了解信息，了解更多的原因。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财务分析一样，我们的利润是收入减成本。那么利润为什么会低？是收入的问题还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利润的问题，如果是收入的问题，那我们去看销售部门就去找了。关于我们的产品主要构成是否有变化，包括市场等等，只有研究过程，你才会知道复杂产生的原因。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财务汇报干巴巴的一个数字陈列，变成形象生动的业务，完善我们的汇报内容，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汇报效率。同时呢，如果你找到原因以后，也同时在和其他部门沟通的时候，一起会想到方案，这个时候你的方案就会是丰满的，有可行性的，也同时和其他部门产生了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和作用。但过程里边，我们大家要注意几点，因为本身你是代表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沟通的，出于对业务的理解不同，出于对各自专业知识的不同，往往我们会在这里会和其他部门产生一种矛盾，不能说是矛盾，只是说理解上的不同和偏差。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就要记住，我的目标是要解决问题，提出方案，各个部门对方案有各自理解和侧重点。在这里大家要记住，我们每个人来说有一个自我认知的偏差，都认为自己的能力你了解的都是真相，但不一定哦。我们要记住，我们解决方案是要解决问题，你可以过 BC， 也可以单独过 B 跳过 C， 也可以从 A 接到 D 越过 BC，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决问题，让其他部门介入进来，参与进来，你的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你的可以解决问题，别人的一样可以解决问题，那么采用别人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关键是财务要把握住风险两个字，收入减成本等于利润。那么我们只要是我们通过沟通，无论是走哪条路，只要能够解决完问题，提升了企业的价值，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那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要用你的或我的，这个不重要，你应该关注的是把问题解决掉。这个时候呢，我们其他部门在中间就有了一个参与感、成就感，因为毕竟他参与了你的方案的制定，哪怕不是由他来制定的，他只是参与方，那他也会有一种安全感。这个时候我们在制定方案或者推进方案落地执行的时候，部门的协调就相应的融洽的多。这里边是令人心动的一个 offer 里边，今年比较最近吧比较流行的一个节目，周深说过一句话，上班之后才明白，如果不沟通 很容易被误解。同时呢，杨天真在里边也说了一句话，很多工作机会是孕育在主动里边的，在过程里边，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里边，我们要注意沟通的对方他的一个心理。人的信息接收逻辑是这样的：所见所闻、听到或看到你说的、你做的，然后产生主观臆断，并形成自己的感受或情绪，然后再体现在我们的行动里边。沟通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很难。包括我自己也曾经觉得很难，话说了一堆，和别人聊了半小时，但是感觉到最后对方听不进去，或是对方听了两句以后就不耐烦的态度展现出来。那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话、我们的语言和行动让对方产生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公司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面子或我的面子问题，共同目的一旦确定以后，解决好公司问题，让对方感觉到我们关心到对方的部门、他的目标、他的利益和价值。因为本身我们财务是属于风控部门，我们只要把风险通过对方的角度阐述出来，让对方体验到你是在站在他的角度为他着想，提升他的部门价值，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沟通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要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对方的价值、让对方的利益少受到影响，让对方的部门少受到影响，间接的就会让企业、让公司的利益少受到影响。同时也要想到，我们之间不是来干架的，不是你来说服我，或者我来说服你，我们应该是一种合作态度来形成共同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要在过程里边保持对对方的一种尊敬。持续的沟通，如果对方感觉不到你对他的尊敬，感觉到你在威胁他，或者是感觉到你的行为对其部门有一个危机的话，他们就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防御机制。所以，无论你对其他部门的人怎么看怎么想，无论你是对他个人的工作，还是对他个人的人品方面，在表面上尊敬他。你尊敬的是他的职务，尊敬的是他在解决问题里边充当的角色。对于塑造对方的安全感，我们一般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提出来，跟他对方沟通的目标不是来对他的利益有什么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在和营销部门对话的时候，应收账款，第一句话肯定就是说，我并没有想过您这边追款不积极。这句话可能给对方带来一种安全感，就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设想，你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大的影响。那既然对方能够想到，那你不如说出来。说出来没有这种企图，反而让对方可以更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话，才能够有后边的节奏，才能够和你一起找到共同目标和目，才能够把方案制定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综合陈述法，就是。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同时呢还有事实，因为一般来讲，大家反感的是你的态度或者是你的行为，而如果我们从事实出来，这是一种比较客观中立的，会不会好一点？事实就是事实，它不带任何的观点和情绪，所以从事实出发是我们开始塑造对方安全感的第一步。当从事实出发说出你的论点以后。也要看对方的意见，为什么？因为对方他有他的理解，他有他的角度，你了解的就是全面的吗？对方和你一起把各种要素全部摆出来，是不是更好？让你的思维的空间会更广，让你的方案可能会设计的更完整。在综合陈述法第三步，就是做出一个试探性的表述，就是说我们只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而对方有可能比我们掌握的更多，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软化我们的语言，不要强迫对方接受我们财务的观点。你越强，你对方就会感觉到你语言里面充满了敌意。第四步就是让对方试着说出来他的观点、他的角度、他的理解，这就是我们要给对方塑造一个安全感。然后在这里边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对方几个点，比如说联系到我们的当前价值、对方的关注点，联系到对方的长期的利益， 这都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和对方的利益去结合的。如果你不结合，和别人没有一毛钱关系，别人怎么会理解你呢？别人怎么会听你后面的话呢？怎么会去打动对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站在客户的角度，那么我们的沟通对象也是你的客户啊。如果你不懂你的客户，不从你对方客户的角度去阐述，他怎么可以买你的单，听得进你的观点？下面呢，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汇报中的潜意识。潜意识里边，我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企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沟通过程里边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个它不是主动体现出来的，它是在你接触到你语言或沟通信号的时候，就从脑子里边不由自主的浮现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的直属领导，他可能想听的就是你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而如果你的上级领导他喜欢听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对未来工作目标和具体的一些内容。主管领导就想知道你的工作中的亮点。我们抛开 PPT 看，想一种内容，我们企业里边我们的老板会是什么样子的？有些老板可能他对财务不理解，他可能让你做一个汇报，财务汇报，但他实际上可能想听的就是你的一张费用报表，因为他不懂财务，或者是我们的集团公司分析，你要看看我们的领导，他要的是精简的，还是要的我们大而全的？所以就是说，你的汇报无论你做的多好，在你眼里边，实际上也要看我们的上级他喜欢的工作方式是什么。他喜欢简单就简单，你就给他简单的；如果他喜欢复杂，你就给他洋洋洒洒写个10页8页也未尝不可。另外一种，我们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利益了，不得不谈。组织是由充满梦想、希望、妒忌、利益以及恐惧感的人构成的。公司的决策过程是公司的政治的过程。你说哪个公司没有政治呢？它代表了我们所有参与人的利益和心理的博弈，它协调组织内部集团利益的一个过程。不确信的信息呢，都会对公司的政治有所影响。对你的构想的每一个方案的步骤都会受到他的扰乱和歪曲。组织成员在价值观、信仰、信息力、利益和对现实的感知力是不同的。这种感知永远存在我们的任何的组织里。决策涉及到资源的分配，不同的参与者寻求自己的利益和策略。我们一旦把我们的财务汇报在公司办会上、经营分析会上拿出来，那么势必又有一个决策，有一个结果。而决策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本身也是由我们的理智、情感和企业文化构成的。理智就是说，本身我们每个部门、每个人在里边受到的直接的利益影响。情感呢，也就是说，他喜欢稳定的还是挑战性的，这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是我认为潜意识里边最深的一个部分，本身我感觉确实很复杂。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汇报的过程里边，这件事情对每个人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要试着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的、他们害怕的和关心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点，在汇报的过程中，当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对于人性来说，要求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有些时候人要的是一种尊敬。有的时候，人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有的人要的是尊严和体验和体面。你要想想，这个人在面对你回报的时候，他会受到何种打击？这些他都来看，他会怎么想？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利益和偏见会盲点，和盲点会让我们经常会看不见，会扭曲我们的结果和义务。而我们这是认为客观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份财务汇报，而可能无形中就让一些人或一些部门，首先是人，当时就感觉到没有面子，丢了面子。再有呢，就是在财务汇报的过程中，要时刻记住我们是谁，我们的企业里边的职务和职责，决定了我们不但考虑结果，也要考虑我们受众的尊严和体面。但这个时候，往往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影响，会矛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是要从我们的职业角度出发，从我们的职责出发， 考虑到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有些时候你坏人不得不当，这就是我认为在我们财务汇报里边你要注意的几点，尤其是在我们的部门的高层经营分析会上或者是预算分析会上等等，你要注意的。除了这么多以外，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回来要谈一下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在我看来是一个组织系统，它都是有生命力的。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人类的传承都是要靠 DNA， 而一个企业它有什么呢？生物是按照 DNA 的顺序自然发展，它有它的逻辑和顺序，而我们一个企业是人为的构造物，它也必须沿着一个既定方向规则去走，而决定这方面的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记得在亨廷顿他们写的一本文化的作用里边写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态度，人们普遍持有的偏见或见解，都会对社会起到一个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讲，我们企业里边存在的价值观态度和见解都会对我们企业起到促进或成功的作用。一个企业文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是适应的，是适合企业的阶段的，但走着走着可能就不适合了。而我们所谓企业文化，就是我们企业里边共享的一部分意向和我们个人的一部分共同构成的。文化对企业的运营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如同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你父母没有教给你的，而社会会教给你。而我们进到一个企业里边，我们无形中会受到共享部分，就是文化的一个约束，它就是形成一种企业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经常会阻碍了我们质疑自己行为的重要性，因为老板说的对是对的，反正你不对也是对。当你的努力没有解决，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你可能会走，也可能无形的屈服了，反正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潜规则。而老板对他来说，他是不清晰不知道的。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说的、做的，也就是按照企业文化形成了企业的一种惯性。如果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的话，这种企业机制的话，如果在企业面临问题的时候，这种企业单一的文化、单一的方式，可能会导致企业不能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适应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东北还不是一样，东北为什么会落后？有可能就是我们潜移默化在东北的大企业，东北呢都是依托于传统的这种矿山开采等等。在矿山企业里边，如果你习惯了以后，习惯了这种企业文化，那么到最后你的服从等等，企业一旦倒闭，你在社会上无形中竞争力就弱了，或者是对你的生存都会产生一个影响。对于企业文化来讲，不得不聊，不得不谈，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企业文化是出于从控制论的角度，出于上下级的角度去形成的，但是同时呢，往往会形成单一的一种企业文化。这种单一的企业文化就让我们个人可能就失去了更多的一种个体感。无形中今天想到勒庞的那本《乌合之众》，我们人是有社会性的，我们既然进到企业里边，在企业里边要形成一定的关系，和企业的关系、和组织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你如果要融入进去，那么可能这种不正常就慢慢形成你的正常。你的决策也是这样，它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说，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分享的内容，高效财务汇报成功的三阶梯，企业文化实际上到最后是决定我们财务经理或财务总监你是否适应这个企业的一点。因为本身我们说句大家不开心的话，在企业这个组织里边，最好的往往不是你能混得最好的，不是你能够看得很透彻、最有眼光的那种人，而是最能够适应这种规则的人，而能够在这种规则里边一步一步走出你的个人形象的人。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育才府。
好的，非常感谢。先向老师再问几个会前调研到的问题啊，希望老师可以给予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说，如何从汇报的角度提升财务工作的输出质量，并且履职财务角色呢？
是这样，我这样理解， 财务的价值呢，本身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财务部门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是履职的话，我觉得这个又简单又复杂哈。本身我们财务部门，我总结说一句话，我不知道那个主持人，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这个如果不对，你可以说出你的想法。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代表我们财务？我们财务的输出质量，一般来讲就是通过我们的财务汇报。但是就是说，如何输出我们财务汇报？我们的内容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能够让对方听得懂。如果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不被对方理解，对方听不懂的话，那我们的价值是不能存在的，或别人体验不到的。打个比方，有些朋友会讲，如果我们财务语言怎么能够让别人听得懂呢？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属于一种沟通的语言。在有一种叫做语言镜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语言镜像，我们翻译过中文来讲就是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其他部分的角度来讲，怎么去理解你财务的专业术语呢？只有理解到了，只有理解到你对他有用了，他才会觉得你有价值。在这里边，我建议各位呢，包括我们财务经理或财务主管以上的人员，包括我们财务总监，我们看一下我们财务指标。我们指标怎么形成的？销售净利率，打个比方，那上面如果我们说销售净利率的话，别人能听得懂吗？有可能会听不懂。那么直接告诉他，我们是用我们算出来的这种净利润，除以了我们的销售收入，几个月的或半年的或整个年度的，算出来是这么多。那这个时候别人是否会听懂了？那权益净利率呢？那别人可能更听不懂。那么好，我们就把它定义直接搬出来，定义匹配上我们财务账面数字，这样的话有助于让别人理解。因为本身我们定义也是来源于我们的业务端，我们定义就是代表了业务的语言。在这个方面我试过很多次，就让其他部门能够听得懂了，听得懂自然会觉得你对他有价值。主持人，我不知道这样说全不全面啊。
您的解答我们的学员已经收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然后呢，这边有一位客户提到说，在日常的工作汇报，比如说例会，还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工作汇报，比如说季度大会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汇报什么。另外，关于工作当中的一些琐碎和细节，怎么样进行选择性的汇报呢？然后他还想请问，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汇报的时候会不会，比如有一些语言还有文字，是否需要美化和一定的斟酌？
在这里边呢，我说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语言和文字并不是需要美化。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第一点谈到，就是说用我们的指标的定义、指标的构成结合上我们财务数字来，让对方能够听得懂。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尽量的客观中立，用的语言是中性的。如果用的一些语言代表我们情绪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其他部门的人员，他首先感觉到的是你的语言对他的情绪的影响。一旦情绪会受到你的影响，那么如同我们刚才分享的一样，那么我听到你的语言，我看到你的 PPT， 我会怎么想？是否对我个人有影响呢？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是否要推过锅给我呢？或者是你在指责我呢？所以语言，我包括我们在微信上沟通一样，尽量用中性的语言，不要带有感情色彩。主持人，所以我刚才您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全面了没，是否我还有遗漏的其他一些方面？
没关系，相信我们的学员也已经收到了您的答案。然后现在呢，有一位学员他在弹幕中提出说，老师，财务是服务部门，如何做才能够既能坚持财务人员的原则，又不让其他部门感觉到不受尊敬呢？
服务部门又要坚持原则，又让其他部门感觉到尊敬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财务部门是怎么讲呢？财务本身就是一种服务部门，就是一种风险控制部门。站在财务和经营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以前经常听到过一句话，到底是管理重要还是经营重要？实际上财务管理也是我们管理中的一部分，它是辅助，按照我们的那个价值链来说，它属于一种辅助提供部门。服务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同时呢，我们怎么去服务？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现以后再去服务，那就不叫服务了。如果我们在其他部门，或者是我们在拔得高度高一点， 如果在公司决策会上或战略会上定出目前这个月或这个季度最关键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可以直接参与进去，就可以和当事部门去聊，哎，比如说我们的老板老总布置给任务，我们财务部门能够给您提供什么这样的内容，或者是在这里边我认为我可以从哪方面协助到你，协助进去是我们的服务，但在协助的过程中我们财务是有风险意识的，那么我们会通过财务的角度去丰满它的方案，丰满它的业务，让业务得以正常顺利进行，有效控制住可能潜在发生的风险，帮助业务部门式服务，参与过程融入财务的决策和财务的思维是监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底线上面的灵活。主持人，您回答完毕。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邓老师的解答。然后现在呢，我们这边有一位同学提到说，领导对于听取工作汇报总是以结果为导向，不是很在乎过程，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通过工作汇报体现出我对公司的价值呢？
首先看，如果你的上司是注重过程的，那么你就要适应他的过程，如果你的上司是注重结果的，你就要按照结果的方式来，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内容一样，你的上司的风格决定了他接受的风格，他不注重过程是因为他的层级还不够高，如果你的上司是注重一个培养人的话，他会注重过程，因为过程的正确性决定了结果的重要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你的上级，你的上司他的工作习惯，你要适应他，你只有把他适应了完了以后，让他完成他的上级给到他的任务，你才能体现你的价值。作为下级来讲，我们就是把上级的价值体现出来，成就起来，你也就把你的价值体现出来了。主持人，这个问题回答完毕。
因为之前我在调研这位客户的时候，这位客户提到说，他本身呢可能是偏内向一点，就不善言辞，所以说他在向领导会做汇报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一些价值、一些劳动成果给淹没掉，所以呢，他也是很苦恼这个问题。想着说，老师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您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很好的案例可以给他做一个分享呢？
我以前呢也是指点我的下级，就是直接告诉他我喜欢用什么的方式，我会很直接。当然每个领导和每个领导是不同的。如果是我是换成刚才您这位学员的角度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汇报的内容一样，的前言里边我直接会告诉他结果。如果领导有时间，我就会提一些，如果没有时间，那直接就走人。因为你的上级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和你的不一样，他关注点和你也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换成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如果是领导是故意无视你或者其他心思，我觉得这就不是简单的汇报的问题了，也可以想想是否可以离开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看对方，看你的上级，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站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他会有不同的理解，人是很复杂的，事情也是很复杂的。
了解，非常感谢段老师的解答。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呢，我在调研他的时候，他提到说其实他是刚做财务不久，但是呢他在和业务部门去沟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想业务部门的一些诉求呢，财务部门是要驳回的一个原则的，但是呢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说话有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情商啊，包括一些说话的技巧方面，可能就造成了双方的信息误差以及一些理解方面的错误，所以说就导致他现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然后他也是很苦恼，想要问一下说段老师，您对于这一块，就比如说沟通啊、说话呀、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分两个方面去看。对方如果是业务部门，他提出的要求在我看来是一种表象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先想一步他为什么提出的要求，先不用从自己的角度去判断他合理不合理，和我们财务的制度规则是否有所冲突，只有深层次了解对方提出要求的原因的时候，你才可能会找到和对方走到同一个口径、 那条路上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加犹豫的去按照我们财务的理解直接去否决或者是推到上级的时候，第一点，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会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的摩擦。第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角色不同，你是小白也好，财务主管也好，经理也好，你的信息的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掌握不同，那么理解不同，就导致我们可能所谓的这种认知界限比上级来说是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贸然的提出来反驳或者是拒绝等等，有损于你和其他部门的这种关系，容易造成摩擦，同时呢也无形中会把这个小的问题上升到部门之间的问题。就像我们是幼儿园小朋友打架一样，小朋友打架了，小朋友可能早上打架一个小时就好，那么大人知道了以后呢，那大人的角度又不同，那可能造成大人之间都相互干起架来，可能导致两个家庭之间可能几年的矛盾或者怎么样子，而小朋友觉得和他没关系啊。所以我们财务小白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们第一不能贸然去下结论，贸然表现出我们的态度，深刻了解原因，只有了解完原因以后，如果自己能够做解答的就去解答，如果不能去做解答的，当你了解完深层次原因以后，就反馈到自己的上级上司这里，上司自然会根据他掌握的信息还有他所做的判断以及他的格局来推断这件事情怎么样处理更好，这样会不会减少你和其他部门的矛盾。